哈利路亚，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叫做爱的祭坛，就像我跟大家讲的，我们今年教会所有的题目都是祭坛，因为祭坛就是你，祭坛就是你整个全身全心全人。在旧约的时候，祭坛是一个蛮受重视的，这个祭坛这个字在旧约当中，在每一卷书上几乎都有出现，那唯一的例外大概是雅歌，雅歌是 love song。 可是在其他的地方呢，你都可以看到祭坛这个字，因为祭坛在以色列犹太人的这个生活当中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他的整个的生活的中心就是围绕着这个祭坛。那祭坛是做什么？祭坛就是宰牛宰羊的地方，是献祭给创造宇宙万物主宰的耶和华神，在他们当时候是这个样子。所以呢，你会看到很多的流血，有很多的规定，而且这个规定必须是祭司来做，这个祭司不是别人，祭司一定是要亚伦的后裔才能够去做的，不是说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做的，不行啊，不是说你怎么考试及格才能做，不是，是要你是亚伦的子孙才可以。那么从这个新约以后呢，就不一样了，新约以后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相信耶稣的，就变成了属灵的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个属灵的亚伯拉罕子孙呢，上帝赋予你赋予我，就变成一个属灵的祭司。那这个属灵的祭司他要奉献什么东西呢？他奉献的就是耶稣基督这位最完美的祭物。我们每一次祷告，每一天的祷告，你一定会提到耶稣基督。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是 the perfect sacrifice， 是最完美的祭物，是唯一上帝喜悦的祭物。所以我们每一天，我每一天都会祷告说，上帝啊，求你赦免我，耶稣基督，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宝血洁净我，更新我。那这个是我们最完美的祭物。那每一个信耶稣的都是属灵的祭司。那你献上什么东西除了耶稣以外呢？我们还有其他许多 spiritual sacrifice， 是叫属灵的祭物。那属灵的祭物包括什么？包括我们刚才的唱诗，包括我们刚才的敬拜团队带领大家敬拜赞美，包括我现在的讲道，包括我们待会的爱宴，有现在已经有人开始在厨房在工作了，待会吃完饭有些人开始清扫了，厕所要清扫，这边要 vacuum， 上上下下，我们各式各样主日学 everything， 每一件事情都是一个 spiritual sacrifice。 这个 spiritual sacrifice 是什么？是因为耶稣基督，因为你跟我每一个人都是祭坛，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所以当你献上的时候，你是在基于什么样呢？是基于上帝给你的权利。所以每一个人不需要透过祭司来献祭，是你自己就是祭司，你自己就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面前。你只管来到上帝的面前，你说我这个人污秽，这个人伤很肮脏，破烂的衣服，没关系，耶稣基督宝血一 cover 一洁净，你就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就悦纳你。为什么？因为你献上的是 perfect gift， 那是最好的完美的祭物。因此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就被质问到一个在当时已经不知道问过千千百百次，每一个历世历代的拉比通通都会被问到同样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也是你跟我今天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有一段的经文记载在你的周报上面，马可福音第十二章里面记载了一段故事，是马太、马可、路加都有记载。每一个书这三个福音书它都有不同的角度来看。那今天是从马可福音的角度来看，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得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一是第一要紧的呢？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呀，你要听 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实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也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那文士对耶稣说：“夫子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并且尽心、尽志、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的祭祀好得多。”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从此以后，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大弟兄姐妹，那这一段的圣经刚好，耶稣基督就把所有旧约的律法当中总结了两条。那么在马太的那个叙述当中呢，马太福音他除了叙述 exactly the same， 是尽心尽意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之外呢，他还用了一节圣经，我把它划选了在我的旧约的精华的第一条里面，还有马太福音22章第40节，我们来念一次。来，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啊，弟兄姐妹，你要知道这个总纲，除了它是一个 summary， 除了它是一个总结之外，它这个总纲有一个意思，这个总纲就是紧紧连结，连结什么呢？所有的律法613条啊，你知道我的生日就是6月13号，所以我永远记得613条，每一条就跟这两条连接。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所有613条上帝规定在 written Torah， 所有在这个文字的 Torah 记载的都跟这两个诫命有关，一个是爱神，一个是爱人。那换句话说，当你提出来说我们要做什么来讨神喜悦的时候，你一定要先经过，这是爱神吗？这是爱人吗？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所有的圣经上记载的律法，它是透过这两条总纲去把它延伸的。所以从你这个地方来看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保罗他在新约的书信里面讲了一句话很精彩，他所有的律法都包括爱人如己这条。那我们从十诫当中，前面四诫就是对上帝的，后面六诫是全部是对人的。前面说以色列啊，你要遵从那独一的真神，除了耶和华神以外，你不可以有其他神。那个地方基本上都是爱神的意思。那个爱神在希伯来文版的马太福音，他那个爱是用敬拜。So when you worship God， 你在敬拜神的时候，你在爱他的时候，他是独一的真神，他不能够有其他的人代替你里面的地位，这是爱神 ，Only God。那你可能说，哎呀，我们从台湾来的，台湾来了就比较麻烦。台湾人是，我们那时候在笑。过几步路就一个小庙，再过几步路又是一个小庙，供奉的是各自都不同，各自井水不犯河水，你爱拜什么那是你家的事，我拜我的你不要管。 OK， 所以当我们在讲说耶稣基督是独一真神的时候，我告诉你那个麻烦挺大的，你知道吗？我们当然会有很多的 opposition， 会有很多的反对，就对我们台湾的同胞来讲，哇，
这个实在是太奇怪了，
这个实在是没有办法接受。那我们对于中国国内来的，哦，无神论，耶稣是什么？你证明给我看看，你就会发现到有很多不同的角度要来看这个样子的事情。可是对于犹太人来讲，他们从小就被教导，他们每一天早上要念一次，在生命记6章。Shema 的祷告，听啊，以色列啊，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 它基本上就是重复十诫的第一诫，所以在那个爱神、敬拜神的当中呢，他每一天就在宣告以色列，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所以为什么现在全世界2000多年来啊，一直在反犹太人？你说犹太人为什么到各个地方去都跟人家讨厌？总括一句话，他到哪个地方去，他的文化永远保持自己的文化，他不愿意被人家同化，他反而想要去同化人家，结果在这种的宗教文化上面就产生了很大的冲突，所以他到处都被破坏。但感谢主，因为他们被破坏，所以他们一直还在一起，一直还在一起。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被同化。就跟我们在我们的华人历史上面有很多的民族，比如说客家人，客家人你到哪边去还是客家人。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办法跟其他人融在一起，哎，保持他们一个客家的文化。这个犹太人他也是到处去保持他们犹太人的文化，但是他们对于上帝的认识，从小就教导我。以前公司有一个同事，我做过我的老板，做了3年，他就是一个犹太人，他就叫马拉肯，马拉肯就是怜悯的意思。所以他呢常常跟我讲，他说：“哎呀，圣经故事很有意思啊！我从小的时候，我爸爸教导我这样这样那样那样。”所以呢，我常常跟他问圣经的问题，他很有意思的。但是他是说，我们从小就学 Torah， 那个 Torah 他们敬畏的不得了，他们念圣经的时候是正经八百的。不是像我们那好像在看小说翘二郎腿来看的，不是的，他们读书的时候是正经为坐的，而你不能够乱来的。他们对上帝的敬畏是这个样子的敬畏，因为他们在 practice， 他们在什么？他们在操练怎么爱神啊。你要真的把上帝当作一回事，而不是说一个理想状态，而不是说偶像庙里面的。你知道我们在台湾拜偶像庙，我到里面去拜拜的时候很金钱啊，要奉献多少钱啊，要干嘛，要做什么功德啊 whatever， 出来以后就跟我没关系了，出来以后你就爱干啥就干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弟兄姐妹，但是在他们犹太人的心理里面，这个神是他们生活当中的重心，是唯一的重心，没有其他的。他每天早上虔诚的犹太人一天要念三次，一天要念三次，要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你的神， every day three times， 每一天都要念三次。为什么？因为他们的上帝是他们的重心，所以他们在学习怎么去爱神。甚至到你去看那一段生命记第六章那一段在讲什么？你出门谈话行路都要谈论呢，你要把经文挂在门框上。所以他们犹太人他们有一个习惯，每次出门的时候要摸一下，回来的时候要摸一下。为什么？他在告诉他说，我没有忘记你啊上帝，我没有忘记你啊上帝，我出门的时候我没有忘记我是以色列人，我没有忘记我是属耶和华的。那弟兄姐妹，在我们今天新约的时候，我们已经没有这种所谓的仪式，但在你的心里当中，当有一个文士来说哪一条诫命是最要紧的，耶稣还是提了这个，你要爱神，你也要爱人。爱当然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那我在那边稍微把它解释了一下，尽心你可以讲说是灵方面，用你的灵是哪一方面很难解释，我们把灵跟魂分开了。你可以说我在用方言祷告的时候，我们当中有些人会讲方言，你是一个灵的敬拜，你的敬你的 spirit， 你的灵怎么跟神之间的这个交通。我们从一个我们人的这个话语里面很难把它讲得很清楚，因为灵跟魂有些时候是在一起的。那个魂我们就比较能够明白，魂就是你的思想、你的意志、你的感情、你的理智、你的 logic， 那是魂方面，那是静性。那静意的，我这边写思想，其实我应该写思想，应该是讲你的 imagination， 就是你的想象力。这想象力就是说你的梦想、你的幻想、 你的愿景 whatever。但是就是说你 as a person， 当你一个人在这个地上生活的时候，除了你有情感，除了你的灵是对上帝通的，那你的 imagination， 你常常梦想一些什么事情，那这些梦想的事情都应该是跟上帝有关系的。比如说你们现在坐在台下，你们可以在听刘牧师在讲道，但你的脑袋瓜可以在想别的事情，你可以在想我一个女生好漂亮，我哪个男生好帅，你们可以想任何的事情，或者想说我待会聚完会以后，哦，我要去哪里干什么，哦，我孩子待会我要去接他，我要做什么， You can think of anything。 我不是说这样不好，我只是举这个例子，就是说你的思想，你的 imagination， 你的想象也要围绕着耶稣，也要围绕着我们的上帝。这个就是他所要讲的，你要尽什么尽意的意思，你在想什么。我今天早上在问上帝说，我要拿什么例子来跟大家讲，上帝就给我一个 hint， 他说你要读读雅各书。那雅各书就讲两个人相爱，男的怎么去想女的，女的怎么去想男的。他说这个就是你要去 imagination， 你要思想跟上帝之间在谈，跟耶稣在谈恋爱。这个应该要占据在你的心思意念里面，就好像你当初谈恋爱，或者讲说你的初恋好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初恋，对不对？在你那个初恋的时候是那种很不成熟，但是呢它往往占据了你的心头，它往往怎么样，往往就在你的脑袋瓜里面，你可能你在上课，哦，我在想我那个心爱的，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它意思就是说在你的imagination 这一块，上帝也要你这样子想他。所以了解了，这叫尽意。当然尽力的话是身体，对不对？你可以有 stretch， you can do anything， 杠台约柜，或者是说哎呀牧师我什么都不会，我就是会扫厕所，他说那你去扫厕所吧，那你就尽你的力气。那这个就是在你为上帝做的任何的事情，你有这四方面来爱他。这个爱是上帝喜悦的，这样子的爱神以外，他还说还要爱人如己。爱人如己的意思就是说爱别人如同爱惜自己，你怎么样爱自己你就怎么样去爱别人。圣经上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二节讲到一件事情，你愿意人家怎么对待你，你就要愿意怎么样，你就要愿意人家对待，怎么样去对待人家，对不对？这个叫做 golden rule， 是一个金律，有没有？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代表说在我们的基督教文化里面，我们是最尊重人的， respect other people， 你愿意人家对你怎么样，你就用那个方式来对待他。你不希望他骂你，你就不要去骂他，你希望他夸奖你，你就去夸奖他，你希望怎么样，你希望他对你友善，你就对他友善。那换句话说，我们反过来说，你喜欢他骂你，那么你就去骂他吧，你喜欢他恨你，你就去恨他吧。人会不会这样？一个杀人犯喜不喜欢人家去杀他啊？一个小偷喜不喜欢人家去偷他的东西啊？对，所以你知道这个意思吗？所以你就用你的角度去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这世界上实在是很有趣的。你会看到那些作奸犯科的人，当别人侵犯他的权利的时候，他会不会叫？他会叫啊，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啊，弟兄姐妹，这就是人。人可以看到别人对他的不好，他会大发怒气，但是他在偷鸡摸狗、作奸犯科的时候，他不会这样想。所以这就是人，这个可悲的人。可是耶稣在这里讲，你要爱人如己。你不愿意人家发生的事情，或不愿意那个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了，那么你就要去防止。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上帝他的这个他的要求 爱神，爱人。你说，哎呀，刘牧师今天倒很简单。我说很简单啊，做容不容易？啊，不容易，因为我们太渺小了，我们实在是还差得远了，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尊重人，有爱心，体贴。但旧约的律法，它要达成的终极目的，可以，你可以这样讲，就是让献祭的人爱神跟爱人。那请注意，爱神跟爱人，你说哦，应该爱神比较大。你知道我们在教会界里面，往往有一个迷思，上帝比较重要。好，我就每天往教会跑啊。这个在国内的时候，有好几个地方弟兄姐妹问我，他说啊，牧师啊，我们这里有个姐妹啊，天天往教会跑，家里都不管。我说怎么回事啊？他说哇，他说上帝重要啊，他要到教会里面去啊，教会有什么事情啊，要服侍啦，要做任何的事情，在教会第一啦，孩子也不管啊，先生也不管啊。我说哇，他认为这个比较属灵耶。我说哇，真的啊。那弟兄姐妹，因为他把爱神比爱人还要重要。我说这样子的原则哦，可能没有学习好。爱神跟爱人在这个地方是一样，在马太福音里面讲的比较清楚，他说其次也相仿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对爱神跟爱人这两个是同样的重要。为什么？请看第五点，爱神的人必定会爱人，而且我们能够爱人是因为怎么样？神先爱我们。好，约翰一书4:19-20，我们的划线了，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够爱没有看见的上帝。弟兄姐妹，这个句话就是回答刚才的问题。所以这个姐妹，我也相信她是一个爱主，她很想爱主，很好，可是她的方法错了。她把家里的人丢了不管，她到教会里面来，她一定是非常有爱心，她一定觉得她这样做是讨神喜悦的，可是她放着家不管，孩子不管，先生不管。弟兄姐妹，她爱神吗？做这句话来讲，她是说谎的，可能她是要逃避，可能她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当然我们做牧者的要帮她解决这样子的问题，可能他们夫妇之间可能有争吵，他没有办法，他又借用这样子表现出他很属灵，其实他在逃避他们之间的冲突，很可能，对不对？而事实上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呢，我说你们要真正的爱神，你们先家庭搞好，所以我们要搞这个好的爱的祭坛啊。弟兄姐妹，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和睦的祭坛，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得胜的祭坛，那为什么上帝他要用这个方式来引导我？这个礼拜讲这个，这个礼拜讲这个，这个礼拜讲这个。弟兄姐妹，我说真的，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这个 sequence 有什么重要，但是我只知道一件事情，今天唱歌的时候每一条歌都讲到爱，我很感动。我们跟领诗的人从来也没有先写好说我今天要讲这个题目，哎，你按照这个题目来选诗歌，从来没有，我们从来不干这种事情的，我们就是让圣灵引导，你自己去领受。今天要带什么歌，你来带。我也不知道今天要讲爱的祭坛，我这个是差不多礼拜二、礼拜三才写好的，他们早就选好歌了，而且他们选歌从来不先问牧师你这个礼拜要讲什么，没有了。那弟兄姐妹，为什么？因为上帝觉得今天讲爱比较重要，上一个礼拜讲和睦比较重要，上礼拜我们讲到一件事情。你在献祭礼物的时候，想起弟兄跟你怀怨，把礼物放在台前，赶快先去和好，再回来。其实他这个意思就是说，上帝说，耶稣说了，事实上哈，你先去搞好你的人际关系，再来找我。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说爱人跟爱神这两个应该是什么同等重要的？不是说为了爱神，我可以牺牲家里，我可以牺牲跟人的关系。然后弟兄姐妹，在耶稣的讲论当中，这个是不对的。耶稣基督看重你跟别人的关系，跟你和上帝的关系是同等重要。 甚至如果你把上个礼拜那个和睦的祭坛你看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先去把人际关系搞好再来找我，甚至你的礼物我都不悦纳，你先搞好你的关系。所以神在这个地方就刚刚我们念的，不能够爱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够爱看不见的上帝。所以他这个是非常的容易理解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是一个和睦的祭坛，我们必须要是一个爱的祭坛。弟兄姐妹，我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跟其他的人有任何的冲突，因为这个冲突对于上帝来讲他很 hurt， 他很受伤。我们的上帝会不会受伤？他很受伤了，他看见他的儿女没有长大，他的看见他的儿女没有进步，你说他会不会受伤？他会受伤。就像一个爸爸妈妈，你养了小孩，孩子长不大，孩子只会吃奶，你会不会着急啊？你一定很着急的。那上帝看到我们在爱人这方面没有长进，你说他会不会很伤心？他会很伤心。在十诫当中，第一个孝敬父母，都是人际关系。从孝敬父母以后的不可杀淫， 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怎么样做假见证，不可贪恋。然后这每一件事情都是爱人，你爱人不够，你才会做这些六个事情。所以你想想看，因为你的爱不够，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祭坛就要练两个功夫，这两个功夫就是爱神跟爱人。现在祭坛就是你了，所以在我们很简单的理解当中啊，我们这个祭坛第一方面就是领受神的爱，因为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嘛。爱你什么？感谢耶稣替我上十字架，哦，因为耶稣的舍身流血，我可以跟上帝重新和好，我可以再度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已经不是献祭的跟被献祭的关系，我们现在跟上帝的关系是Father and son and father and daughter， 是父子或父女的关系。所以我们现在变成一个天国的公主，天国的王子，因为你我的阿爸父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所以你这个身份，你这个地位是没有人可以夺走的，除了你以外。所以当我们这样讲说没有人可以夺去的意思，是没有人可以强迫你放弃，但是你自己如果放弃的话也没有人可以帮助你。那我讲的这句话比较直白，但事实上就是这么一回事。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Yes， but there is a tricky part。 这个爱是现在是应该翻译成为叫一切持续的爱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简单一个希腊原文的应用，意思就是说不是今天我信一次以后我永远得救了，没有。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非常在意你跟别人的关系的，你的信仰必须 reflect， 必须反映在你的实际生活当中，这个才叫做真正的信仰。假的信仰，假的宣告，你以为上帝不知道吗？我们的上帝知道我们心里面所想的，希伯来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人我们人的心思意念在上帝的面前是赤裸敞开的。我们真正的相信跟假的相信，没有人骗得了上帝，没有人骗得了耶稣。但是当你真正的爱他的时候，他很知道，他非常的明白的。你说哎呀，我们这些的爱真的也是不是太完全啊？有些时候很热心，有些时候冷淡，有些时候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可能就会跟人家冲突吵架，但是求主赦免我们。我们就是在这种跌跌撞撞当中我们一起长大。弟兄姐妹，上帝要用我们教会来孕育我们学习爱神跟爱人。我们看看爱的祭坛第一部分，我们是神爱的祭坛。 耶稣基督为你舍身流血，为我成了最完美的祭物。因此我们今天新约的祭坛上面所燃烧的，就是在灵界里面呈上耶稣这位永远有效用。我们在一个神学的一个问题里面，为什么2000年前耶稣在那里钉十字架跟我今天还有关系啊？为什么那个2000年前的一件事情 one instance 一个人，为什么我今天还可以说奉耶稣基督名我还有功效呢？那答案就是在希伯来书第九章里面，他讲说他是用永远的灵献上的。那这个永远的灵就是现在就住在你跟我当中。我你把这个永远的灵献上耶稣的时候，耶稣的宝血今天还是有效的。这是一个神学上的问题。第二点，我们每一天感谢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我们思想神对我们的爱和宽恕。所以今天在你我的这个爱的祭坛里面，你跟我思想一件事情， What can I do? 我能够为耶稣做什么？你现在什么都不用做了，我们在新约也没有要求我们每个人宰杀宰牛宰羊，你的献祭就是赞美，要十分之一啊、哦，特别奉献。牧师从来没有说你这个十分之一还赶快拿上来、哦、对不起，我跟师母不是这样子的。我跟师母会问你有没有什么困难，我们在帮助你的信心成长。信心，你真正的相信神的话，你真正的相信上帝的祝福，你就会十一奉献。弟兄姐妹，我很高兴跟大家讲，我们教会许多人在十一奉献。这些十一奉献的人，他们的生意，他们的祝福是越来越多。我只能说这样子的法则从来没有变过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能够为耶稣做什么来表达我们的感恩？第三点，靠着耶稣对我们的爱，每一天站在他给我们的恩典当中，你是属神的，你就是站在恩典当中，所以你可以领受他的爱。有一节的圣经是罗马书5章5节哈，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弟兄姐妹，我有一阵子非常追求圣灵充满，我特别喜欢跑麦约翰特会，还有一年还跑回到两年还是 OK I think 2-3次麦约翰在台湾开特会跑回去，哈利路亚，很过瘾。可是弟兄姐妹，为什么要追求圣灵充满？其实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你要让神的爱浇灌在你的心，不是一个能力，不止于这个能力，我应该这样讲，不只是你会抖抖发热发麻发烫，有恩赐啊，手腕病人就好了，哇 ，Look at me， 嘿、hey, ，I'm pretty good， 啊，我很厉害哦。那弟兄姐妹，最重要的。是神的爱浇灌在你的心里面，是你的人整个的生命被神的爱厚厚的浇灌到你不行啊，你让这个整个爱就散发出来了。所以当我们在追求圣灵充满圣灵高抹的时候，请你注意，最重要的就是上帝的爱有没有浇灌在你的心灵里面，你的人有没有整个的被改变过来。换句话说，有一天上帝会问你，问我，你追求上高这么多，还从美国跑回台湾追求这么多，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如果我们没有改变的话，我都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回答。弟兄姐妹，奉耶稣名宣告，你追求圣灵充满，神的爱要浇灌在你的里面，你要充满，成为一个有爱心的人，你要得到神的爱，这个爱是透过圣灵浇灌在你心里的。所以如果说有人问我说，牧师，你信了耶稣为什么还要去追求圣灵充满，我就会拿这节圣经，因为我需要上帝的爱，我爱不够，我承认我的爱不够，起码神常常挑战我啊，我对我太太的爱不够，我们常常还会起冲突，还会怪他那个怪他那个，虽然现在 我们很会是求和派，我很快说太太对不起，刚刚对你太大声了，所以请你原谅我。那弟兄姐妹，我们都还在学习，但是你的爱够不够？当你爱够的时候呢，你很愿意就拉下面子，你就很愿意去尊重他，你很愿意什么？愿意跟他和睦。特别我们上个礼拜，我们那个和睦的祭坛，那弟兄姐妹，我讲完道以后，就发现到 ，Gosh， 我刚刚讲了一些是我从来没讲过，我没有想过的，我才知道，这个字跟你们讲实话，上帝不要我们的礼物，直到我们先跟人家和。这句话是在台上讲出来的。啊，弟兄姐妹，这个，我觉得上帝的心意在这里非常的明显，上帝看重我们跟人的关系。比我们看重人的关系，比我们看重以为我们可以跟上帝有什么好的关系，他看得比你还重。他看你跟别人的关系怎么样，然后再来说你跟我的关系怎么样。啊，我们的上帝实在是太 practical， 他很实际的，他真的很实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我们的第一部分就是领受，我们的第一部分就是来到上帝，你说你爱我，是的，我知道。理智上面，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哇，太棒了，我可以跟上帝重新有和好的关系。但是呢，我的爱不出来啊，所以我需要更多的爱啊。我能够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感谢主，我们可以追求圣灵充满，让上帝的爱充满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能整个的人 overflow， 这个神的爱充满满溢出来。那这个充满满意出来在哪里表现呢？就是在第二部分，这个爱的祭坛的第二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接收，第二个部分就付出了。在这个付出当中，第一点，从你和我身上发出去的品格跟别人交通的状态，我们必须散发出耶稣基督的爱。弟兄姐妹，这是所有基督徒的挑战。我们今天在讲说，我们在做任何的事情，在教会当中任何的一个服事，你必须要回溯到爱神跟爱人。 Every single thing， 每一件事情，买这个教堂一样，买这个教堂不是为了其他的原因，是为了爱神跟爱人。买东西也好，做任何的服事也好，是为了爱神跟爱人。要做什么？第二点，献上灵祭 spiritual sacrifice。 彼得前书二章五节他说，你们来到主的面前，就像一个 living stone 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那这个灵祭有很多东西啊，所以所有的属灵的献祭跟服事，就是在教堂里面，甚至在家庭里面，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属灵的献祭，就是在爱神跟爱人为出发点，也就是你的灵魂体和你的 imagination 想象力，你要专一的爱上帝。也换句话说，弟兄姐妹，我们在婚姻生活当中，我们不能够想配偶以外的人，你要专心的爱他。同样的，上帝也用同样的逻辑，他要求你，你不可以去想其他的，你心目当中的偶像，你心目当中有没有其他的偶像？你的偶像可能是，我不知道，你的偶像可能是某个歌星、某个影星、某个运动明星，他讲一句话你就会奉行，他穿什么衣服你就跟着穿，那个是不是你的偶像？那弟兄姐妹，上帝说神才是你的 everything， 你的一切。那这个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你所看重的，你到底重视的是什么？有人说你回家以后急着要去做的那件事情是你的偶像，我说哦，要想想看。有些人回家以后第一件事情打开他的 iPad 就开始玩电动玩具，有些人回到家第一件事情就是看他的韩剧，好，有些人怎么样？哇，这些都可能发生。 都可能发生，但是弟兄姐妹，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你要专一的去爱神，甚至在你的想象的生活当中，你都要跟上帝有一个美好的关系。第四，在我们做传福音，在我们讲到当我们的敬拜，我就是爱赞美接待饭食服侍心灵服侍心灵医治预言服侍身体医治和释放，到这一些 everything 每一件事情都是爱神跟爱人。除了爱神跟爱人以外，我们没有其他的动力跟动机。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为了爱神跟爱人，不是为了自己。我们做牧师的绝对不是为了金钱来服侍。我跟大家讲过，我跟师母的薪水到教会的薪水差了四分之一，就差了四倍，讲错了。我们如果说从事情的多少对上我们的配的话，不成比例。但是我们不是为了钱来的，我们是为了上帝的呼召。上帝的呼召是最重要的，不是每一个人被呼召成为牧师传道。我很感恩我们的传道都是代职服侍，我跟师母是唯一的领薪水的在这个教会，但我只能跟你讲，我们领的薪水跟外面的 payment 外面的薪水来讲，那是不成比例的。我们十年没有涨薪水，让我们甘心啊。弟兄姐妹，我们要看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做这件事情是爱神爱人的吗？还是你是为了我这个薪水不够，涨点薪水怎么样啊，或是这样啊？不是这个意思。弟兄姐妹，你的品格要散发出爱神跟爱人。总有一天啊，我们也许上帝怜悯的话，也许有一天我们就不领薪水了。 I don't know， 因为上帝会祝福我们从其他的地方来。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但是弟兄姐妹，我要说的，我们是爱的祭坛。最后一点，我们配上得胜的祭坛、和睦的祭坛、爱的祭坛，我们一起来渴慕上帝给我们的爱和能力。你要突破自己。弟兄姐妹，我们信仰不是在听到而已，我们的信仰要从神的话，有一些弟兄姐妹的 example， 一些他们的事迹要激励我们。你也要成为一个爱神跟爱人。如果我们讲得到让你心里就很好很好啊，很感动，然后在你的生活当中却一点都没有改变的话，那我们算是失败的。所以我盼望你们要回去以后，你好好的在上帝面前祷告，你是一个爱的祭坛吗？你是不是常常领受耶稣基督的恩典，站在恩典的角度上面，站在这个地位上面，向上帝说啊，我可以为你做什么？主啊，我谢谢你，你赐恩给我这么多，我能够为你做什么？这就是我们今天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你要成为一个爱的祭坛，你要成为大家一看到你就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你要成为这个样子的人，你要突破自己，摆脱你过去那一些不好的习惯，摆脱你那些常常批评论断的习惯，常常说那个不好，说那个不好。那弟兄姐妹，当你在批评的时候，你看不出有上帝的爱在你里面。我不是说批评不好，有些时候批评是好，但是圣经也讲得很清楚，你对那些有见识的人，你讲他不好，他会很警醒的，讲一次他马上就改过来。但有些人你必须要一而再再而三再而三而四，讲了老半天他无动于衷，有些时候还要去恐吓他一下。就像这次台湾的地震，我相信有很多人很害怕。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听劝， 没有悔改。
感谢主，但是我现在只能告诉大家，
我现在只能告诉大家，台湾还有另外一个大地震来，这不是我一个人说，我求主减低它的强度，可能还不止一个。你知道，我们站在这种预言、先知、启示方面的人，当你得到启示的时候，你就拼命祷告：“上帝不要啊，上帝不要啊！”你要知道，我们对这样的事情是很痛心的，但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只能祷告上帝不要。我们在湾区，现在上帝给我一件事情，就是为湾区的地震祷告。我的祷告就是：上帝，你不要让这个地区的地震超过4点。我还在祷告，我不知道上帝，我知道他 honor 我的祷告，那我就会一直祷告下去。地震在湾区，我们这个湾区有多少个断层带，你知道吗？有10几个耶。这个动起来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啊，弟兄姐妹，你要对这个地区有一个很重要的职责，你是为了爱神，也是为了爱人，你要跟他去 argue， 上帝，你不要让这件事情发生在加州，特别是湾区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有千千万万的人，千千万万的主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代替他们悔改，我们代替他们呼求，我们代替他们向你求怜悯。这要成为你的负担。然后弟兄姐妹，请大家起立，我做个祷告。你把手双手举起来，我们学会了得胜的祭坛的时候，就是两只手啊，两只手都举起来啊。我念一句，你跟我念一句 ，OK？ 我奉耶稣基督名宣告，我是得胜者，我所有里面不讨神喜悦的性格。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你们，战胜我那肉体的亚玛力人，让我的老旧的生命被耶稣基督完全得胜。奉耶稣名宣告，我是一个和睦的人，我跟人有争吵的，有冲突的，我奉耶稣的名宣告，我去先跟他道歉，祈求他的原谅，让我成为一个和睦的祭坛。我奉耶稣的名宣告，每一天上帝以他的爱浇灌在我的身上，让我成为爱的祭坛，用爱神跟爱人的心态去服侍所有的人。我如此宣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的，阿们。好，弟兄姐妹请坐。